在分享一首诗歌，不能忘记。麻烦马特先生。这是一首新歌，如果大家可以跟着一起唱。
Okay.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舍弃生命，是要让罪人的心回转。这是一种多么无私舍己伟大的爱。我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会感动的流泪。现在我讲我的见证。我是1986年从中国广州来到瑞士的。记得我下飞机的那时候，看到正在下鹅毛大雪，我这个南方人还是头一次看到大雪。银白色的世界让我非常的兴奋，和对于瑞士这个陌生的国家充满无限美好的憧憬。然而时间不长，我因为当时华人瑞士华人很少，我在这里又无亲无故，因为文化的差异和语言障碍，而让我产生了一种背井离乡、孤独凄凉的感觉。后来虽然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又有了工作，但是这种感觉还是不断的让我产生苦闷。有一次在孩子的托儿所，有个瑞士的小女孩用中文和我打招呼，我觉得很惊喜也很可爱。而在她的生日会上，我认识了教她讲中文的一个中国学者家庭，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听他们说这里的有个华人教会，是由几个华人家庭组成的，早上聚会，中午有午餐，他推荐我去看看，并把蔡秀云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和他联系。因为那个时候一家还是个 baby， 而我的儿子也只有几岁，蔡秀云他没有空，他让一个从台湾来这里读神学的女孩子带我去教会查了一次经。那时候我因为孤单寂寞，想认识一些中国人，其实对宗教信仰是一无所知的。后来又去了教会参加崇拜，感觉那里很安静，人都很亲切。聚会完了以后，大家一起煮饭吃，当时的教会只有十来个人，虽然不大，但是像个大家庭。因为感觉良好，所以就都会去了。当时有个老牧师，人很和善，每个月开车从德国汉堡过来一次，车程需要7到8个小时。他的谦卑劳苦让我看到了神的仆人和一般人很不一样。虽然他每次讲圣经道理都很精彩，但是我并不听不懂其中的道理，感觉就好像听神话故事一样。后来慧云和她的妹妹潘秀云提议每个星期上我家来帮我查经，我因为不好意思推脱，所以就答应了。每次查完经以后也一起吃饭，也挺开心的。在他们的带领下，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并决志信主，和后来洗了礼。我的信仰之路是很单纯的，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所以虽然一直都有来教会，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感受到圣经深层的道理和十字架上耶稣与我本人的关系，也没有太大的追求，认为自己一向都是奉公守法，对家庭孩子尽责，对人友善，对朋友尽义，对父亲尽孝，对工作和教会尽力，常会觉得自己都会比别人做得好，对亲人好友都要求很高，认为父亲对我好是应该的，丈夫关心我是应该的，儿子听话也是应该的，朋友帮助我也是应该的，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如果别人做错了事情，我是不容易原谅的，会常常抱怨。 弄得自己很不开心。圣经教导我们要常常喜乐，但是我就是常常都喜乐不起来。在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客人会问，小姐，为什么看见你老是不开心啊？我只能回答说，我很累。我在中国很多朋友都羡慕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个好丈夫和乖的孩子，又生活在瑞士这么个富裕美好的国家，还有什么忧愁的呢？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了什么。后来有一次，我因骑单车不小心摔伤了腰，是压缩性骨折。因为不需要做手术，医院不让留医。因为不做手术，留在医院，保险公司是不会承保的，只能回到家里躺着休息，让它自然的愈合。我躺在床上，连翻身都不可以。家里的大小事情都必须要老公和儿子来做，因为不能弯腰，连穿袜子和穿鞋都要老公来帮。那时候我才明白，人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而医疗保险什么科学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和作用呢？我很害怕，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怕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我什么都不能做，只能躺在床上读圣经，每天读诗篇一到两节，和不断的听诗歌来解闷。躺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我读到了诗篇34:17-20，他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是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啊，这是简直是神在对我说话，他在教导我，安慰我，并应许我。我每天向他祷告祈求，真心的痛悔，因为那段时间我几乎与外界隔绝了，所以我与神的关系特别的亲近，心里反而很有平安和喜乐。我丈夫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在这段日子里我看到了他很多的优点。我儿子每次陪我去复诊，并看见他默默地为我祷告，我看见了他的孝顺。好朋友时常的问候和探访，我得到了朋友的关怀和友情，这一切让我感动和感恩。我算什么呢？我能得到这一切并不是必然的，我应该好好的珍惜，应该满足了。我的灵命也因此而重生了，让我感悟到，也真正明白，原来人的眼睛往上仰望着看着神的时候，就会从神那里得到了能量。因为神是美好的、和平的、公义的、仁慈的、良善的，和神的关系好了，与人的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变得美好和谐，那么心里就会有平安和喜乐。我从神和人那里得到过真诚的爱，让我也学会了怎样去关心和关爱别人和侍奉神。爱是可以传递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身边的人都付出一点爱心和关怀，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充满温暖，就不会那么的冷漠。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这个世界将冷漠变成爱。我现在会在我丈夫休息的那天做一个丰盛的早餐，让一家人坐在一起，为教会祷告，为生病的亲友亲朋好友祷告，为自己和家庭祷告， 因为圣经里神的应许说，只要有两三个人聚在一起，奉主的名求，他就会听。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做见证，再一次的感谢神。最后我还与大家再分享一首诗歌，让我感恩。这是一首广东话的诗歌，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可以看歌词感受一下歌词的内容，也是一首很好听的诗歌。广东话的也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叫朱赐。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愿意更多认识上帝的朋友们，你可曾知道，今天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有平安喜乐的人，曾是满身污秽， 寻求诸实却不可得的浪子。今天我愿意站在这里向众人做见证，讲述我是怎样从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成为神的儿女，父神怎样用他的慈爱拥抱着我，用那上好的袍子鞋给我穿上，用肥牛犊宰了给我吃，让我同他同欢喜快乐的经历。没信主之前，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个罪人，或者说我常常试图在人前做好人。就如箴言里所说，愚妄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里看为正直。我常自夸，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走过哪里人都会说朱赐好样的。信主之后，当主的真光照进我心里，我才知道我是个怎样污秽罪孽深重的人。偷盗，在六七岁的时候，我就为了赢得小朋友的拥护，我常常偷妈妈的钱给小朋友买零食。说谎，从十一二岁起，我就常常不说真话，不仅为了逃避责骂对父母说谎，甚至为了得到表扬，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成百上千的人面前，对着麦克风无中生有小事夸大，大讲如何批林批孔，揪资产阶级尾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等等，连我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事情，成为小学中学的所谓名人。长大以后也常常说一些自己常以为是善意的假话。骄傲，我还清楚地记得高一的时候，陪班主任家访回来，班主任送给我八个字：刚愎自大、独断专行。那一年我十七岁，自以为是。我从小就很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常以大姐大自居。我以自己很聪明，很有才华，对一些信佛的、信神的，任何崇拜我都不以为然。当时在我们大学里的外教夫妇是基督徒，当他们向我传福音时，我是一脸不屑。靠耶稣，那真是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事，我自己才是最可靠的。淫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时我喜欢唱的歌是像评剧那样的流行歌曲，我爱看的小说是像《廊桥遗梦》那样的爱情故事。我非常羡慕那梦幻的爱情，觉得多么浪漫，多么诗情画意，整日沉溺其中，有的时候甚至通宵达旦。却不知神造男人女人，设立婚姻是要一男一女合为一体，萍水相聚，只要曾经拥有的婚外恋情是神所咒诅的、不蒙祝福的，看似浪漫，实则害人害己。五，怨恨、发脾气、不顺服。我和侯伟是大学同班同学，他是班长，我是团支部书记，同窗五载，相恋而婚。即使这样，我们也常常争吵，甚至动手。我总觉得自己学位不比他差，实际上是差他一级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比你差呀。然后呢，我觉得挣钱不比他少，可能表面上我挣的比他多。为什么我总要洗衣做饭、多干家务，还要常常听他的教训呢？总觉得他没有我有经济头脑，他不会赚钱，然后觉得他不够体贴，又不浪漫。 总之呢，是有 N 多的埋怨，有时还大发脾气，从不顺服，却不知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也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欺诈，做假账，行贿受贿，偷税漏税。我曾做过7年的行政管理，在研究生部工作，那个时候贪污腐败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但我也会利用手中的小小权力，招收研究生出题考试录取，然后做假账，私分公款，收受贿赂。之后呢，又开了10年的餐馆，偷税漏税，行贿受贿，那更是家常便饭，还常常自我安慰，哪个经商的不这么做，不这么做还能挣钱吗？以貌取人。那时我看不起穷人，我觉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没本事又不努力，对达官贵人笑脸相迎，毕恭毕敬，对手下雇工苛刻压榨，他们常每天工作多达10小时，每周7天，却只付很少的工资，还自以为是我养活了他们，自以为我从不打他们骂他们，按时付工资，我是个好老板。岂不知欺压贫穷的是辱没造他的主。9，懒惰，荒废光阴，不守信用，做事拖拉，常常迟到，不懂感恩，等等等等。如果细细说来，真是恐怕罄竹难书。但不认识上帝之前，我不认为这是罪，常用这是我的性格所致做借口。沉溺于罪中的我，虽常自我安慰，却常常得不到平安，有时会半夜突然惊醒，想到所偷漏的税款，真是难以再入睡。物质上的追求更是永不满足，有了店铺又要买住房，有了4室2厅，还想要带螺旋楼梯的可俯瞰大厅的别墅。嫉妒、怨恨、贪婪整天充斥着我的心。如此污秽悖逆的我，神却从没放弃，他爱我，就一直爱到底。2001年，当我的所谓事业正风生水起、一帆风顺的时候，神带领我去了英国。许多人不理解，连我自己也说不上为什么，我就是想出国。那一年我近40岁，不懂英文，可以想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又聋又哑又是文盲，一个人孤身在异国他乡这样的状况。然而简陋的住房、寂寞的生活，却因神的带领而不苦闷。在利物浦，一位神的仆人 Joyce， 一个70多岁的英国寡妇，在他家里开设了周五晚上聚会，邀请他所遇到的、在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去他家吃饭、查经。每个周五还有特殊的节日，如复活节、圣诞，少则10几个，多则5、60人。老人家不会开车，每次都是骑着自行车，大包小包里采购食物。他的爱心和美食及华人的聚会吸引了我，几乎每个周五我都不落。同样，神又派利物浦华人教会的姐妹来到我工作的中医诊所，邀请我参加周日聚会，同样也是有中餐有华人，那就何乐而不为呢？你看，最初我去教会的动机是很不纯的。尽管每周2次聚会，可是我心中坚硬，不仅不肯归向神，还笑看兄弟姐妹是多么傻呀。半年后我得到了工作签证，我渴盼丈夫和女儿能与我相聚，却担心签证很难。我就第一次向神来祷告许愿，如果真有神， 你就让我们一家人在圣诞节前团聚。12月10日，在侯伟医院以认为签证被拒，把他的出国抵押金返还给他之后，签证拿到了。我们在教育史家中度过了第一个圣诞节。神聆听了我的祷告，我却违背了我的誓言。对不起，坚硬如石的心认为这不过是巧合。我是工作签证，移民局凭什么不给我家庭团聚啊？我真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很快我就换了新的工作，我们一家人搬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切斯特，我们就开始着手买车买房开店，教会我们也不去了。如此悖逆的浪子，如果是我的孩子，我早就放弃了，但神从没放过我的手。切斯特没有华人教会，一位英国先生因着教义士的托付，每周二晚上来我们家带我们查经。他有全职工作，我都觉得很累很吃力，因为不懂英文，常常讲借口不让他来，但他用风雨无阻无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买房开店的事也因种种原因一再受阻。后来我们决定搬到一个有华人聚集有华人超市的城市去，我们来到了伯明翰。人的筹划真的是算什么？我们事先做了周密的筹划，为女儿上个好学校。我们在好学区内租了较贵的房子，又去学校联系。学校的答复说，虽然我们现在生源已满，但在学区内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筹划好了，家搬来了，再去学校联系，他们说不行，你们之前说的你女儿是上9年级，但是她的年龄只能上必须上10年级，但10年级呢是初中的最后一年，而初中成绩呢是要9年10年两年相加的，她没有9年级的成绩，所以呢我们不能接受她上10年级。再联系其他别的学校，伯明翰近100所中学，除了几所特差的，没有一家肯收我女儿，最后被告知她只能上 college， 好像从此就与大学无缘。这犹如一个闷棒打来，我们以为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体面的工作是为了女儿能得到上好的教育，现在的结果是我们难以接受的。我的老板建议我女儿去私立学校，但是我女儿之前报了一个私立学校，因她英文太差，就没有考取，学校不肯接受。如果再被拒绝她怎么办呢？无奈中只好求助于教会。利物浦教会的姐妹帮助联系到伯明翰教会，牧师亲自来到我工作的诊所了解情况，并带来了老戴维，一个对华人有负担的虔诚的基督徒。他不仅帮助我女儿顺利地进了一所女子私校，还开始了免费的英文教学。情面上我们又再次踏入教会，这一次神开了我们的眼，软化了我们的心，我们终于向神认罪悔改，归向了神。04年、05年，我和侯伟分别洗礼，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也终于知道了神带领我们来到国外的美意。神大大赐福我们，信主后我们两个人的性情在逐渐改变，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自己的软弱，不再争强好胜。神不但帮助我们女儿进入好的学校，一个基督教学校，并且呢在经过2年初中、2年高中之后，又顺利地考入好的大学的同时，女儿又受洗归于主的门下，成为神家中的儿女。再一年，当婆婆来到我们家中，公婆来到我们家中探亲，看到我腹中的胎儿， 及在名牌大学读书的孙女儿，感受到神带给我们的转变，不禁赞叹神的大能。这两位坚信共产主义的老共产党人，不到半年就双双认罪悔改，受洗归到了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现在也非常蒙神的祝福。现在我的妈妈、小姑也都受洗成为了基督徒，我们更看到了神的祝福。信主十年，我知道应常常犯罪，如有机会以后我会再与大家分享，但我更知道我是蒙恩得救的罪人，靠着主耶稣，我不仅洗净了一切的罪犯，他看我为义，让我的朱红变雪白，让我得到了永生的盼望，在今生也蒙神赐福。尽管人生应有坎坷，应有苦难，但因着有耶稣的同在，都变成自战自清的苦楚。现在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不再受罪的捆绑，相信耶稣，信靠耶稣，这真是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还没信主的朋友，这样的祝福你不想要吗？
弟兄姐妹平安，这个有机会在这里为大家做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见证。上个星期呢，大卫马都卡牧师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这个明白试探，我今天呢就为这个试探呢做一个分享和见证。这个几个月前，准确地说是4月2号到这个5月17号这段时间呢，我回到中国。原来的计划呢是在复活节以后，是4月26号才回去的。但是呢，因为我妈妈这个年老多病，在3月中旬的时候，这个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个比如说不能吃饭啦，这个甚至大小便失禁，所以呢，这个我二姐在电话当中说，我的二姐是一个医院的护士，她说这个你不再不早点回来，有可能都见不到我妈妈了。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呢，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这个了解我妈的情况。其他人呢，这个给我的信息呢，我妈妈应该是这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呢，我当时就十分的犹豫，因为这个3月底呢有个会友大会，这个4月18号开始呢又有复活这个节的营会啊，所以我原来计划的是等到复活节以后再回去，而且我已经买了机票，是在春节前就买了，这张机票呢是不能退不能改日期的，所以如果要提早回去的话就重新买一张票。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我就是陆明姊妹，我太太呢，这个建议我早点回去，这个而且帮我又重新买了一张中国航空的这个飞机票。这样我就在会友大会之后呢，这个2天我就回到了中国。我知道我进入了一个40天的这个试探阶段，我慢慢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一个试探就是从我父母当中来的。我们现在大多数人一样，生在这个海外，常常会觉得亏欠了父母，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们也这个不能常常回到他们面前尽孝。但是神在这个一早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我们很难做到啊。这个一个星期或者几天打个电话就算是一个这是难得的事情。但是呢，这个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呢，我们要怎么才能孝敬父母呢？我下面就会说，真的到我父母面前的时候，我发现孝敬父母是十分不容易的，特别是像我父母这样年纪，我爸爸已经是88岁，我妈妈86岁。我妈妈，我前面说了，这个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病，当然现在也有人等会说了啊，她有眩晕啊，这个一站起来就说哦，倒了啊，还不吃饭，这个不是说不吃东西啊，不吃饭，正餐的时候她一口也不吃，但是不吃饭的时候呢，过3分钟就要说一声，你给我一点吃的，再过3分钟又说你给我一点吃的。所以呢，这个有很多问题啊，还有这个过几分钟呢又要去尿尿了啊，所以这很难这个伺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下面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是我4月2号回去3号到家的第一天啊，这个我先一早就坐火车到这个方克福，方克福呢又坐飞机到北京。这个因为没有直接到义乌的飞机，我在北京又待了好几个小时。等到我坐飞机回到义乌以后，这个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这个因为家里剩着2个老人呢，我要睡在他们边上。有的人回去是睡宾馆了，怕这个给其他老人增添负担。但是呢，我每次回去都是跟我父母住在一起。这样方便照顾他们。等到我晚上吃过晚饭以后，他们是早早睡，7点钟左右就开始睡了。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7点以后我爸爸就不让我离开家里，说外面危险，我等会就会继续分享啊。7点开始呢，第一天晚上啊，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化了啊。每隔半个小时左右，我飞机上没有睡觉，一直没有，大概到晚上是已经40个小时左右没有睡觉了。我妈妈每个半个小时就要叫我，为什么要叫我呢？我是睡在这一间，她是睡在那一间，我门会关起来。这个因为这个我爸妈他们已经，我前面说了，我妈大小便失禁了，什么那个房间都味道很重了，我关起来。隔半个小时，我妈就叫了，倒了，她就叫我名字，我叫这季金明啊，这个叫我名字，金明，倒了。因为白天我知道她有眩晕嘛，她走路我就经常或者要这个扶着她或者抱着她，我还以为她人倒了，赶紧又起来去看，原来是他那天晚上就抓着一个拐杖，这拐杖不是一般的拐杖，下面是3个脚的，这样他手扶着在那里睡觉，他 他等到他要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又翻手了，拐杖倒了，他又醒又叫啊，我睡眠不是太好啊，大概我快睡着了，他就开始叫了，从7点叫到凌晨4点钟左右，大概我起了10来次啊。哎，我不太知道，他说倒了，不知道是，我有的时候听到嘣了一下，是他人倒了呢，还是拐杖倒了，我不知道。第一天晚上啊，所以我每次我有这个后，因为后经过5、6次以后，我就知道了是拐杖倒了啊。但是我不起来呢，他一直叫，我又怕邻居啊什么都吵醒了啊，而且我爸在那说，这个怎么？就是我刚回去，你让就是饶了我，让我好好睡个觉。但是他不停的叫我，那个时候我就也非常犹豫。我有的时候呢，也想假装睡觉，假装没听见，但是我心里有个声音提醒，我要尽心尽力啊。所以呢，我这个再困我都爬起来，一直到凌晨4点钟左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叫啊，但是我总算睡着了，到6点钟，啊，这个，啊，一直补给起来了十几趟了，啊，这个，所以真正的到了这个，父母面前，才真正明白要做尽孝心，还真不容易。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心里，我想我早就装着睡着了，反正拐杖倒了就倒了嘛。哎，第二天开始就没有这个情况了。你们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他没有拿着那拐杖，他就没有说会倒了倒了。如果我不是这个有那么多了一点点所谓的爱心，我不理他，他就可能也就不喊我了。他我连我嫂嫂他名字都，他照片给他，我嫂嫂他都不认识了。当然我小孩子嘛，这个也是这个可能是他的自保，我想想还是认识的啊。就是说这个背后一些情况是在发生作用的。啊，我后面还会继续这个分享下去，啊，所以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妈妈，我想不是试探，我妈妈这个情况出现了，我怎么做，这个就是一个试探。我讲了第一个例子啊，这个前一天，这个就是第一天晚上到的第一天晚上的这个情况。再讲第二个例子。这个还是第一个试探里边我父母的这个试探啊。这个我前面说了，我妈妈已经走路非常的不方便了，这个所以呢，这个她也不能到厕所里去上那个滴滴的马桶，因为那个之前呢一上了马桶她就起不来了，就倒在那里。我爸爸比她还大2岁，根本扶不起来，抱不起来了。所以呢，这个我去回家之前呢，这个我还有两个哥哥，他们就给他们，我妈就准备了个马桶啊。这个马桶呢是很早以前用的，这个年纪大一点的知道是就是用来晚上上厕所用的啊，是这个上面有个盖啊，这个盖这个可以一挪就可以放在这个床边上的，可以尿尿啊，这个大便都可以。这个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马桶的故事，那可想而知，这个马桶是非常臭的了，这个我倒之前呢，我不知道这个马桶是谁倒的啊，可能是我爸爸，可能是我哥哥他们，但是我倒了以后呢，这个、马桶呢一直都是我倒的。啊，这个是我应该尽的这个本分的啊。这个起先这马桶是非常臭的，因为我爸呢是舍不得用自来水的。这个上了厕所，我也不怕大家笑话，都不拉这个 用水的，虽然是抽水马桶啊，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舍不得用水啊，可能呢也是怕这个堵啊什么的啊，当然我想这不是理由，主要是怕这个街要用水，所以这马桶非常臭。这个每天早上呢，就是我跳过去的，不是第二天就开始了。这每一天早上呢，我就是第一件事情就要把这个马桶里边的倒掉，因为我如果我不倒呢，我爸去倒呢，他要倒到哪里呢？他要倒到这个门口，门口呢有个像花，这个像花坛一样的，前面呢种着几棵树，还有一棵葡萄，还有已经种下去一点这个像这个辣椒啊，这个就是茄子啊之类的，很小的。那倒到前面去，那多臭啊！那个整个楼上下，等我还会说，是那肯定骂死人了就啊。这个，但是呢，他并没有觉得臭。我爸以前是农民呢，他认为这个尿啊粪的是好东西。啊，你们知道以前有句话叫什么？一个人非常不顾家，连这个粪便尿都不尿到家里，因为这个是财富。啊，你们肯定除了这个农村出来的很少能够理解啊，这个要节约的东西。所以我爸他不认为那是坏的东西啊，这个问题是这个马桶里边还有其他东西，我再说了。这个他因为我妈不吃正餐呢，他晚上呢还要吃东西，吃东西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种就是甜酸奶，这个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啊。这个我离开的时候又买了很多箱，因为他们不停地要喝了。这样的酸奶是大概100来毫升左右的，是塑料的。我妈吃完了以后呢，他就扔在这个马桶里边，那怎么办呢？我倒到这个抽水马桶里，不是这些东西马上要堵了呀。我说呢，我要手去捡出来啊。当然我早就有塑料袋，我前几年回去就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想这个神怜悯我了，那些塑料袋还放的，这个手套塑料手套一次性还放在那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戴上手套，把那东西这塑料管子啊塑料瓶子都捡出来，完了以后再冲到马桶里面。当然也是神怜悯我了，我爸的年纪比较大了，那些这个老年协会的发一些这个一些洗衣粉之类的，现在也中国也不用洗衣粉了，他们年纪大了也很少洗衣服了。这个给他们别的他们侄子怎么他们也不要，就用这个液体的。所以那其中有一种塑料这个洗衣粉呢，是一溅水以后呢发出香味的，淡淡香味。哎，我就抽水马这个马桶洗完了以后呢，我就倒扔放一点水，就放一点这那样的洗衣粉。那个臭味呢也没有了，反而变成有点点香味啊。这个所以每一天呢第一件事情，我以前的第一件事情是读经祷告了啊，现在就那回到中国我就做不了了。我担心呢，如果我一是如果我不到我爸就会去到了，第二是我妈又去上厕所，因为上这个上马桶上面是垫了几个砖头，跟这个床呢是平的，否则他坐下去就起不来了啊。这样呢，他平的话，他一点点可以挪到这个床沿上，可以再去躺。那万一早的时候，这个马桶里面有很多了，他因为不吃早餐，不吃正餐，所以都吃这些汤汤水水零食，很多很多。万一倒了。哇，那我的这个功夫这个更大了，所以这个我第一件事情就到这个马桶啊。这个我常常跟我妈妈说，我说你能不能这个喝完的这个塑料瓶子不要扔到那里边去，你记不记得？我说哦，我记得。第二天又说你不要扔好不好？哎，好的好的。 啊，这个我一次又一次跟他说，但是呢他还是照做不误。那这个时候啊，也是感谢神呢，啊，我还没有发出怨言，神的一句话在我心里，这句话也是我上个星期天跟大家分享过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我妈妈是个基督徒，我爸爸呢，这个我妈妈说他信了主了，我回去呢他就跟我说，教会的春节前呢来了两次，送了两份大礼。这个我后来还会说了，我去那当地教会那个长老就跟我说，上次我们去拜访你爸爸，说你爸爸他说他信主了，所以你要赶紧跟我爸说啊，就是全辈的福音了。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不信主啊。为什么呢？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别人呢去拜那些这个祭祖啊，去那，但是我爸呢，他不是去拜某个人，还是晚上睡着了，大概我刚才说七点钟他就睡了，大概九点钟左右他想起来清明节他今年没拜，他要去叫我起来陪着他去买点东西啊。我没去买，他自己去买了啊，因为我们那里现在已经非常发达，我等会还会说下去了啊，门口什么都有。这个所以呢我爸呢已经很多事情非常不忍耐我妈妈这样的，他半夜干什么他就要骂开啊。所以呢我就跟我妈爸爸说，我说爸爸你不能对妈妈这样，他现在已经病人了，他不知道他自己做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自己该不该这样做，或者该不该那样做，也不知道他做了没有啊。所以呢我说不要跟他这样说啊，或者骂他啊。所以呢这个我这个时候就刚才也说了，想起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第四节说的这个爱，我这个时候才明白为什么保罗把这个最美的这个就是道最妙的写在这里，为什么爱第一条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我这个时候才明白神的爱是什么样的。我上次也分享了，我回转过来看，如果神不是带我们这样的忍耐，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存活到今天，包括我自己啊，我也是个罪人啊，我不敢夸我是罪魁啊，这个但是也是罪孽深重啊，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妈妈的这个情况我不能多分享。我爸爸现在呢，他是能走能吃能喝，他每天吃这么一大碗米饭啊，是我的大概四五倍啊，很能吃。但是呢我爸呢也不好伺候，怎么说呢，他是十一点钟要吃中饭，十一点钟还差一分吧，我说吃饭吧，哎，十一点还没到，哎，十一点零一的，哎，十一点过了怎么还没吃饭呢？你想这个儿子怎么做呀？啊，你这给他做，他以前呢都是吃芹菜豆腐的，因为他没有牙了。我说买点芹菜炒炒好吧。好像吃腻了，那我就买点其他的，这个怎么吃，这咬不动的，做的不烂了。我就每天给他做饭，每天那样啊。所以呢这个中国古话说这个久病无孝子啊，所以我是非常有体会的。我每一天在义乌也 这个感谢兄弟姐妹，我知道很多兄弟姐妹为我祷告，因为祷告会这个陆明给我打电话，我简单的也这个说了一下这个情况，我知道祷告会或者兄弟姐妹也为我祷告，如果没有这些，我很难想象我能够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个待40多天啊。以前我每次回去都是匆匆的7、8天，我就到洛阳到别的地方走走，一般都3个星期就回来了啊，中国转一圈嘛，北京的上海啊，嗯，这个所以第一个试探是我妈妈这边来的啊，这个神的话语在我心里，这个也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神的爱。第二个试探是金钱，这个金钱是对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啊，因为我是穷苦出身，小的时候我上高中一个星期才带五分钱，这五分钱是够什么呢？够我到食堂去买那个青菜，这个炒白，这个就是煮白菜，2分钱、3分钱买两次。平常我带的都是梅干菜，没有肉的啊，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点油炒一炒。所以我是非常穷的出身，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金钱非常有诱惑。但是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义乌，那个地方呢，就是我父母生长的那个地方呢，是原来义乌的郊区，啊，现在的黄金地段。几年前那个地皮就是我父母留下给我的一个老房子，当时的卖的这个地方地，这个地皮是1块钱有。而不是1万块钱一平方米，现在大概这个如果真的含有地皮的话，4万块钱也买不到。我爸给我留下来原来是2间旧房屋了啊，分给我的，但是我又不在，那时候我已经来到瑞士了。这个房子呢拆掉要重新盖。盖呢后来呢量出来含有这54平方米地皮，这个是就是一间是3.6平方米，一间半呢就是5.4平方米，这样呢10米，这个下面是10米，到楼上呢就是12.1平米长，所以就这样的话楼底下是有54平米，楼底上面有大概60-70平米。现在盖起一个楼呢是有5层高，那个楼呢道理上，我是说道理上啊，是归我所有。那什么叫道理上呢？因为这个地皮是我爸留给我的，现在这个地皮证书都是我的名字，但是事实上呢，我就展开说了，为什么说试探呢？这个我是1间半，我二哥是3间半，这样名起来是5间。但是等到我这不是今年回去了，就是前几年已经造好了，造好的时候这5间房子已经没有了，变成4间了。4间的那这个5间的这个是这个3米60，这个是多少？18平米。变成4间的那这个变成了这个4米多4米5一间，所以我的3间半已经不存在了。我今年回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们当地的房价大概已经3万1平方米，我这个5层楼的房子呢总共有多少呢？有300多平方米，价值大概1000万啊，少1000万。或者我回去我问问邻居或者边上呢，现在那个房租我不知道我那些房子能卖多好，这个租多好，就是我现在我二哥这个 原来五间的户靠着我爱割了，这个那些房子他一年至少十几万收入啊。我回去别人有好几个跟我说，你要跟我二哥要这个房租啊，要我这个房子啊，我怎么张开嘴？我前几年我曾经我跟我爸妈说过，我说这房子我已经不存在了，我说我要向我二哥要，我爸说你不能要，你要那就是要吵起来的，弄不好是什么呢？弄不好的话非常危险的境况就会出现，这个我这里不说了，他们有他们担心的道理。他说你要等到他们不在的时候再要，他们就是因为我爸妈现在还住在那个房子了，那这个我不在的时候我爸妈还有两个哥哥他们去照顾，我看着这个房子我没有从看见有一千万的这个对我来说，我跟神也多次祷告，我前几年是心里非常痛的，我刚才说我这个对我诱惑很大，但是这次回去我对这个房子视而不见，为什么呢？因为我前几个月跟大家分享了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虽然我没有亚伯拉罕那么信心大，这是肯定的，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得了，你我不可相争。即使我二哥同意给我一些钱，我二嫂会给我吗？这个当然了，又我们是信神的人，神是给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应许的，正像诗篇十六章五节里边所记载的，这个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那个房子虽然拿不回来了，已经因为不存在了，但是那个地皮应该还在吧，地皮正还在我手上吧，我所以跟神说那个地皮应该还是我的吧。现在别人能卖四万，我两万能不能卖啊？能不能两万块钱一平米给我也行啊，当然这是后话了，以后有结果再跟大家分享。这个金钱的诱惑啊，第三个诱惑，这个可能是更微妙的。那金钱后面就是美女了。这个我们那里是这个那一大块哦，原来是村庄了。现在是一个街道一个区了，这个边上的都是工业区，唯独我们那一块的是生活区。你们大家知道我是义乌了，义乌那一块是小商品，是不光是全国闻名，是全世界闻名的啊。这个边上的打工的到处都是。全国的啊，当然也是有世界的啊，有这个土耳其的什么，我都看到。我们在边上就是这个国际村了、啊，像这个很多的外国人住在那里啊，所以我们那一块这个生活区就是非常方便，非人人这个叫三教九流都在那里集中的，其中有一样是非常的。这个明显的就是应该来说吃喝嫖赌都有啊，那个街上吃的从早上四五点钟到晚上两三点钟，我两三点钟没起来，但是我隔壁的我哥的那个房子呢是租给一个这个烤羊肉的， 他们的这个摆摊完了以后东西就搬回家，搬回家的时候是又说又笑，这个声音很大啊，你们也知道这个数字，我也没有说什么啊。这个除了我半夜三更要侍奉我爸妈要吃东西以外，他们也是一个原因，我是不能回去，一天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的啊。这个是倒过来说了，再说这个美女啊，这个我对面呢就是一个洗脚的，不光是洗脚啊，他是写的这个休闲，这个叫足浴，大概是这样。楼上呢也是一个叫这个叫什么我没记清楚，反正也是个足浴这个休闲。我后来知道啊，这个休闲的地方是不能去的，因为休闲不是休闲啊。好吧，这个我就点到为止。这个我常常也跟大家说这个足浴是很好的，所以我回去之前陆敏的几次跟我说要你要回去足浴。这个到北京的足浴是要100多块钱，这就前几年的价了啊。这今年因为我没停下来，没有这个时间去那。我大概前3-5年前到北京杭州的时候是70块钱啊。这个我到义乌在这种休闲的地方我没敢问啊，大概是100多块钱了啊。这个啊，因为我每天要给我父母这个做晚饭呢，他们吃的就比较早了。我一边做晚饭呢，一边看见对面呢有些这个足浴的女孩子，就是那些进进出出在门口。我这个一边做饭呢，我一边看到他们打羽毛球。大概几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有一天我想我应该去洗脚了啊。这个啊，哎，我一推门进去呢，就是我刚才说那面的啊，那些人我已经似曾相识了。一进去哇，马上退回来，吓我一跳，因为他们穿的太少了，5-6个坐在那里啊。这个我都来不及思考，赶紧，因为平常他是门的帘子的弄得我看不见的啊，里面我不知道内部情况啊。这个我就赶紧退回来啊。所以这个情况，那我就那至少那里洗不了脚了，我不能去了啊。我再过几天呢，哎，我就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了嘛啊。这个我爸妈也慢慢安顿好了，也熟悉了嘛，对吧。哎，我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那里是生活区，我看到那前前左左右右到处都是的休闲洗脚等等啊，一个挨一个的，可以说哦，我说我这休闲再也不敢去了。但我后来我就聪明了啊，我这但是这个街上呢，白天的大东馆，这个就是它两边门都开的，也有男生的洗脚的，也有女生洗脚的，就是那个为你洗脚的呢，他写的了这个足浴，这个按摩修脚一次20块钱。这个晚上5点钟以前呢打8折是16块钱。哎，我赶紧去到那里啊，第一次洗了完了以后妈好，我就买了一个会员卡，有这个叫贵宾卡，300块钱。那就可以，即使晚上20块钱也可以用这个15次。这个时候我就感谢神了，我说我那时候呢，这个我说啊，这个在试探的时候呢，神总要为我们留下一个出路，一条出路。所以我就把这个话再念一遍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3节啊，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这个当我看见这么多美女的时候，这个是没有来不及思索，我就觉得应该逃避啊，因为这个世界我还是记得的 不可兼矣啊。但这个洗脚咋办呢？我能不能洗呢？我想还是应该可以洗的。不光是洗一次，我后来呢，因为办了张贵宾卡，我已经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就隔两天就去一次。不光我自己去，我爸也骗着去，因为他舍不得那十几块钱。我说不用钱的，我有一张卡啊，这张卡呢是我赢的啊，他就去了一次。完了以后呢，我还有两个姐，我也都陆续带他们去。不光带他们去，我后来呢又给他们买了，送给他们两个姐一人一张啊，这样的他们鼓励他们多回来看望我父母啊。离开始这样，我跟我父母也不是太远了啊。所以呢，我想在受试探的时候，就是看我们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边。当然这个故事我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讲的，虽然是至40天了讲不完，但是有一些呢还是要继续讲。这不是我受试探，而是神给我一些安慰。这个40天是不容易的啊，也对我个人也有些损失，比如说我不能去参加这个复活节营会了，但是神也给我有补偿。为什么这么可以这么说呢？这个于洪杰牧师的这个讲道呢，很多在这个就是好牧人里边呢就有。我回去的时候呢就带了一个好牧人，所以晚上呢我爸要6点钟就睡吧，那我又看不了电视，我只好听这个好牧人啊。所以呢这个于洪杰牧师讲道我差不多在好牧人里边都听了。啊，在这个比如说我到大概2个星期差不多到这个复活节前了，我父母也安顿好了，我想起来我这个时候呢我该给我一个表哥打个电话。我表哥是当地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兄弟。当我想到这个时候，哎，不是我要去打电话，当天早上就准备晚上给他打电话。我那天中午早上就去王等散步去，走啊走啊走，在一个就是街上碰到我表哥在后面，他开了个车停住了，叫我名字了。我还纳闷呢，这个那怎么有人叫我？一看是我表哥，他说你怎么回来了？这个我们晚上有聚会啊，你要来啊。那天呢就是复活节当天晚上。所以呢在我这个受试探的时候，神他是来找我啊，他知道我的需要。不光是这个呢，我在这个之前呢还跟神有个祷告。因为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我在那里也做过一个分享，或者他们说就讲到，我说今年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有这样的感动。我跟神说了，那个是这我自己私人祷告了，但是我呢也不是很肯定我妈的状况呢能不能允许。另外呢，我又不想当罗德，不是我自己觉得我要去分享讲道。我说，但是你如果有这个安排呢，你给我一个足够的信心，让我可以在那里分享。哎，那我表哥来找我了，他说，哎，你要来啊？哎，我说我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时间安排可以分享？哎，他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说他给这个他们长老这个联系，长老我说这个复活节是这个他受难节，说错了，那当天是受难节，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五啊，这个星期天呢就碰到他长老了啊。他说你第二个星期天就来分享啊，没有人分享。我大概就10天一个多星期以后呢，我这个那就每天又开始这个准备这个讲稿讲章了啊。这个他们有100人左右了啊，我上午分享一堂，下午分享一堂啊。那我刚才说受难节那天去的时候呢，我早去了，他们教会就带了一个女生啊，这个 这个姐妹了，那时候还不能叫姐妹，因为她还没信主。她是去过香港几次，因为她女儿在那，她是慕道友了，我就给她传福音啊。这等到我离开大概三四个星期以后呢，她已经觉知了，所以感谢神了啊。这个我想很多人为我祷告，我也为神做一点的事情啊。再有还有一点这个要补充说明的是，我妈妈的病呢就这个慢慢就好起来了啊。在这个四十天到后期的时候，我跟我妈妈说，你遇到什么事情呢就祷告。我一说祷告呢，我妈就开始背主祷文，她比我背得很快啊。这个等到我分享，就是在我就是受难节这个之后一个星期，我分享完了以后呢，那里的教会，当地教会就有很多兄弟姐妹，我也不知道，就是星期二全部都上我家里来为我妈祷告啊，来探访我。也当然有，他们也知道我在试探当中了啊，我妈这个情况啊，或者是这个房子等等，他们也都知道，因为当地的嘛，他们我们村里都有，都也有为我这个房子打抱不平。我说神会看顾的，不，我自己现在不去说任何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呢，这个也是都是很正面的了啊。在说这个耶稣在施洗约翰这个施洗以后，这个被圣灵引到旷野受40天的试探，我自己也非常的明白这个背后的属灵的征战啊，说我所遇见的这个一些这个状况啊，我这个时候我也感谢神，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试探不是没有作用的，对我，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去看待，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啊。这个益处在哪呢？在我个人来说啊，我这里也做一点分享，不是说我已经胜过前面这些所有试探，我只能说我暂时在这样过程或者这样环境下没有跌倒。这个我四月二号离开，是我这个神也是让我这个担当这个教会的同工会主席做的第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当时也求问神，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做呢。我前面说了，我明白今日进入试探了啊，我是非常的不配当这个同工会主席啊，我也是非常的亏欠，但是神他有他自己的对我的一些恩典，神要让我学习什么叫神的爱。我以前所有的如果有一点爱，也都是人的爱。我在这个40天当中，我明白我是那样的没有爱心，那样的需要主耶稣，没有主耶稣我一天都不能再待下去。我不在的时候，我爸妈没有那样的情况，我这个两个哥他们烧点菜拿过去我爸就吃了啊。这个我在的那里东西有，我走时候有一大堆东西啊放的，我妈她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当然了她也做一些很多的事情了，这个我不说了啊。所以神要让我学习什么是神的爱，我就也跟大家分享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在我忍的时候不想做的时候，还要做有恩赐， 恩慈中文上不太明白，英文上就很明白了，是 kind， 是有恩待别人。我觉得我这几天在中国那几天学习了很多很多，感谢神，也感谢大家为我祷告，谢谢大家占用那么多时间。